这两个事件向我们展示了，就是中国网民现在越来越难以用传统的模式进行管控，主要是两点，一个是以前就是网络的使用还是比较局限的嘛，那这样的话管控就会比较有效。那现在由于网络使用的全民化的趋势嘛，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他有没有这种网络使用的知识，或者没有这种知识，他都可以去使用网络，就比较普及化了。在这两个事件当中，就体现出不是只有那些传统被监控的账户，获得了就是被删帖，就是很多大众的一些很普通的一些市民，就是他原来他的账号可能不被监控的话，他现在也是会有这种被删帖的现象。香港大学有一个数据，在中国国内一直受到政府社交媒体管控的账户有12万个。然后他们那个研究中心就是专门看，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有多少个帖子从这个12万个账户里面被放出来了以后，因为比较敏感，然后受到删帖。那现在的话，由于全民对于这个两个非常敏感的事件的一个回复，就造成这种删帖要远远超越原来就是已经被删帖的12万个账户之外。这边有个数据，也就是在19大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管控最严格的时候嘛，每1万个帖子里面有26.7个帖子被删除。最近发生的这两件事情，就是红黄蓝要员这个事情，还有低端人口，北京低端人口清理这个事件，他在当时18号以后那个周一，然后他是有27.7个帖子，就每1万帖子里面有27.7个帖子被删除，就是已经超越了19大期间就是被删帖的数量。所以可见他对于这两个事件，就是管控机构对于这两个事件是非常非常敏感的。第二点就是以前他是用关键字的方法进行删帖和管控的嘛，就是比方说低端人口，他网上删帖的话，主要就是针对这个低端人口这个4个字。但是现在网民使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形式，所以他用很多表情控，比方说红黄蓝，他会有红黄蓝3个颜色，然后放在社交媒体上面。那么他这样的话，进行反监控就非常有效，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方法，去更加严的去删除，或者更大面积范围内的进行删帖。换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管控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对民众更有效使用自媒体的一种教育的作用。因为你本身删帖它本身就是一种被受教育的过程嘛。只有当你自己的帖子被删掉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你是被监控的，然后就会产生一些反监控啊，或者是如何去使用媒体能够更有效的就是反馈自己的想法，和别的人交流自己的想法。
针对网络中关键词的过滤问题，资深网络安全工程师 Alex 从技术角度做出了一些分析。
目前中国境内的这种关键字的审查还是基于一个黑名单，电脑通过算法自动的审查删帖，然后还有一些人工的审核，一起配合进行的。黑名单也可能是一些事件引发，也有可能是舆论引发，也有可能是由上头传下来要求你必须屏蔽等等，这样形成了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黑名单。
是哪些人在维护或者更新这些黑名单呢？
一些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新浪这样的，新浪微博这样的大公司，它为了自己的公司的股票的还有股东的利益的考虑，它会主动的去审查，它有它自己的审查的删帖的团队。那这些团队它肯定有一个新浪内部自己维护的黑名单，作为他们的删帖的意义。那另外呢，有一些从政府角度或者说从中宣部层面发放下来的，说某些事件最近处于比较敏感的阶段，请各个网站不要宣传。那这个时候，就会进入下级机构的他们的黑名单。他们之间肯定是在互相进行交流，不断进行更新的。所以，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在共同的对这个黑名单进行贡献。这个黑名单目前肯定是越来越大的。
那在这次事件当中，大家发现说，不光是他传播的一些敏感的文字，他没有得到发送，像一些图片，甚至是一些表情符，其实也被识别出来，然后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发送。这是什么样一个原理呢？
其实文字和图像，还有声音，还有视频，对于电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都知道，声音转化成文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 Siri 这个东西已经完全没有门槛了。声音在政府的监控面前是完全透明，跟文字一样透明。 然后图片的话，你想电脑可以通过拍照来识别车牌，给你开罚单，通过识别这是一只猫还是不是一只猫，给你就是识别你坐在电脑面前的是不是一个人，这就说明图像的识别也不是一个问题，电脑可以很清楚的判别出你当前这个发送的图片是不是从一个敏感事件的图片中裁剪出来，同样是对视频一样，也可以技术上也可以达到。所以说不要以为把一个事情说出来或者把一段文字转成图片再发送就安全了，因为监管机构愿意投入，就是说在这个识别技术上进行投入，那这些东西是没有区别的。
虽然两次事件的相关帖子被大量删除，但是很多中国网民对事件的质疑之声依然不断。这次监管是否达到了政府的目的？顾欣博士的看法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它的管控效果是非常差的，因为这么大量的删帖了之后，反而老百姓更加对这两个事件更加是置信不疑，就是更加觉得这个是可怀疑的嘛，觉得应该用一种比较大国的这种姿态来看待这些老百姓发出来的声音，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个好像反对国家的一个声音，其实就是说一种民生嘛，对于自己每日生活的一种反馈。实际上政府应该用非常宽容的和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老百姓的这些势力和想法。像有些事情就是比方说像一些地区争端上面的事情，像南海的一些就是争端事件，那他们进行大量删帖的话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因为这些事情不是跟我们每日生活贴得很近的，就你无法去亲身经历这些事情，所以你大量删帖的话是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压制效果。但是如果事件就发生在你的身边，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体会到的，那这样的话你大量删帖反而起到的就是一个反效果。我觉得不管是政府还是就是具体监控的人，其实应该从这两个案例中了解到民生是非常强大的，应该给他空间让他去发泄出来，而不是去压制他。如果看最近5到10年来这些网上的一些这种类型的互动，就是监控和反监控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并没有削弱老百姓在网上发表声音的这种意愿和强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能管控媒体管控很严的话，可能大家就会对媒体失去信心，就会觉得我讲什么话都是无关紧要的嘛。通过这些自媒体事件，它其实体现出来是一种希望，就是说哪怕有这些管控在，大家还是有就是说需求，就是能够表述自己的想法，还有和别的人有类似想法的人进行这种交流。我觉得这种管控并没有就是说扼杀掉一般大众对于媒体的这种支持他们就是民性的这种意愿，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让我觉得还是挺有希望的一件事情嘛。
那你觉得在未来就是在中国政府方面他们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去强化他们的这样一个监管手段呢？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嘛，就是他会一直去管控，而且管控的手段和方式方就是和范围将会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就是多元化。那老百姓也会自己根据他管控的一些途径来形成他自己一种对策，比方说他会有表情符或者别的一些方法，来进行一种抒发自己自由言论的一种需求嘛。我觉得这个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所谓的互动吧，就是你上面有就是上面会管，下面就会有一些对策去来应对这种被管的这种情势。
那么对于中国网络自由度位居倒数第一的这样一个报告数据，您是怎么看待的？
中国管控之所以很有效，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自媒体的企业实际上是受中国政府管控，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是别的国家不可能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平衡这种管控的这种压力的话，其实企业是需要承担很大的作用，比方说像现在 Facebook 被拎出来让他们去承担一些就是作为媒体人或者说媒体产业的一个应该承担的这个角色和作用在社会当中，其实就是对中国一些媒体企业来讲也是一种借鉴嘛。 如果最终要达到一个很平衡的一种媒体环境的话，其实我们媒体企业本身它要真的能够和国际接轨，真的能够成为 Facebook， 真的能够有一天老百姓可以说，为什么我的帖在你的平台上发布了以后被你删除了？但是现在中国的媒体公司都不能够成为所谓的公共空间的一些媒体平台。